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说来赚取这救恩，他最后的话是成了，罪债已经付清了，所有罪的刑罚都执行完毕，神看你是宝贵的，不是因为你的功德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提供的怜悯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蔡牧师今天要谈论信仰的平衡问题。圣经真理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一切，我们并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来赚取这救恩。在腓立比书中，神呼召我们反映神的美善和恩典，活出得救的生命。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我们都能够活出真正喜乐的生命。为了体验来自神的喜乐，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来改变自己的观点。圣经经文提醒我们，来自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现在请您翻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聆听蔡伯恩牧师的教导。
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，保罗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一个老人跪在诺曼底公墓的一个十字架旁边，他的眼睛里泛着疑惑的泪水，他不停地问自己，我是一个好人吗？我有没有过美善的生活呢？在这个十字架下的是他战友的坟墓，是60年前为他舍命的战友的坟墓。在那次战役中，瑞恩的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失去了三个儿子，瑞恩是母亲的第四个儿子。军事法规认为瑞恩的母亲不应该再失去第四个儿子了，所以在电影《抢救瑞恩大兵》当中，汤姆汉克扮演约翰米勒上尉，他作为队长带了八名队员去拯救这个大兵瑞恩。在这个拯救行动中，八名队员都牺牲了，包括米勒上尉自己。他们留给大兵瑞恩的遗言是，赚取这救恩吧。所以60年过去了，瑞恩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，但是他跪在诺曼底战友的坟墓前，因为要配得上战友们为他付出的牺牲，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战友的牺牲需要他去赚取吗？米勒上尉在影片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，这个人他最好配得我们的牺牲，我们拯救的那个人他最好回家治好病，活得更久一点，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在生命的尽头，我们看到了这名80多岁的老人跪在那里问同样的问题，我配得他们的牺牲吗？ 我是否赚取了他们的救恩呢？在旁边的是他的儿女们跟孙儿女们，即使家庭非常美好，但是他仍然不知道答案，他被自己的疑惑给压碎了。也许我们读到经文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我们也会感到疑惑，好像我们在十字架前听到耶稣临死的时候对我们说，来赚取这个救恩吧。如果我们真的听到耶稣这样说，我们恐怕也会怀疑的讲，我配得吗？但耶稣并没有这么说，他最后的一句话并不是来赚取这救恩吧，而是成了，罪债已经付清了，罪的刑罚已经完成了，你配得神的恩典，不是靠你的功德，而是靠神的怜悯，他赐下耶稣基督为你赎罪。当你知道因为耶稣的工作你才有了价值，得救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，那你就不会企图去赚取耶稣的救恩了，相反的，你会用爱去回应耶稣的牺牲。这是经文中的意思，我们需要仔细阅读，而不会因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产生了罪恶感，也不会产生沉重的压力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的罪归在基督的身上。第27节经文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解经书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你们行事为人要像公民一样，像天国的公民，这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天国公民的身份。保罗先前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而是因为神的工作，你成了天国的公民，行事为人要与自己的身份相称。你公民的身份不是赚取来的，而是神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提供的，是耶稣代表我们受死而赚来的。这对我们意味什么呢？基督的工作为我们换来了天国公民的身份，我们是否活得像公民呢？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，你可能会被征召为这个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责任了。活出天国公民的样式，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这意味着你行事为人愿意像天国的公民一样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我们被呼召参与征战，我们愿意像天国的公民那样出征。正如使徒保罗对腓立比人说的，在第30节，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这本质上战斗的动员令。使徒保罗说，如果你以公民的身份生活，那么我会在战场上听到你的消息。第27节则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保罗在监狱里，但是他听到了征战的声音，他说的是，我希望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，希望你们站立得稳。这有两个含义，第一，面对敌人的进攻，我们不会被迫撤退，面对逼迫，我们不会放弃。使徒保罗知道在腓立比的基督徒们面临什么样的逼迫。我们要记得，保罗因为挑战那些敬拜偶像人，靠敬拜偶像来赚钱的人而被殴打，他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，每次40下减去1下，被棍子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他遇到船坏了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。保罗很清楚会有反对势力，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但他仍然说，我祷告你们在腓立比的人为了福音而站立得稳，你们接受了为福音而活的风险，面对反对势力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也是为了福音而站立得稳。面对我们的雇主、我们的老师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朋友的挑战跟反对，我们能站立得稳吗？如何站立得稳呢？保罗在第27节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福音就是神的受膏者来为我们而受死。第29节保罗又说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福音因着基督赐给了你，你要信靠基督。 保罗从自己的理解背景中说，你相信福音就是相信那位代替你受死的基督。你的信心不是因为你做的功德，你的信心不是基于你自己的表现，神赐给你的是他自己的工作赚来的，而你是凭着信心所相信的。神通过他儿子的工作为你赚取了这个救恩。在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想起改教家们坚守的那些原则，就是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唯独基督。使徒保罗说，信心已经赐给你了，你要信靠基督，他为你赐下恩典，你们要站立得稳。不是因为你的表现或其他人的表现，也不是因为教会的其他信息。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不会被反对的人推倒，不会离开福音。教会有可能离弃福音。道德与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负责人，也是美国南方浸信会公约的负责人拉塞尔说，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，我们会将教会的使命转化为提升政治影响力或者家庭价值的讯息。我们还会想方设法的往上爬，如果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努力，福音就会失去空间。我们为每一个正义事业发声，反对每一种道德上的妥协，并且为每一种属灵的祝福祷告。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站立得稳。保罗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是我们核心的信息，其他的一切都本于此。从这个信息来看，教会本身是不会动摇的。当我们坚持这点时，教会对世界就有了属灵的影响力。因为属灵的影响力，使徒有了期待。他在第27节的结尾说，听到你们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使徒们不但站稳了，还齐心努力。这意味着你在努力，还在向前迈进。不只是站立得稳，不只是要尽义务，也要实现福音的目标，就是使徒保罗在下一章所说的，神最终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神呼召我们在社会中做光做盐，不是撤退到文化的角落里，单单在教会中寻求自豪感，也不仅仅在家中寻求神的庇护，而是要我们最终说，正如福音呼召我们的，我还要向前走一步。这一步就是向前迈进，去履行神给我们的呼召。当神的儿女在红海安营的时候，他们认为埃及人即将追上他们，但神给他们的第一个命令是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第二个命令是，往前走。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并不孤单，而是齐心努力，同心合意，秉持着同一个信仰。当然，这意味着我们的公民身份并不是孤立的，我们不是只要自己与耶稣和好就行了，而是被呼召进入群体的关系，一起得着天国公民的身份。当使徒在这里说齐心努力的时候，他所想到的是罗马军团的形象，他们互相守望，向着敌人前进，锐不可挡，作为一个整体向前进发。这对我们甚至对腓立比的基督徒来说意味什么呢？保罗要我们齐心努力，一起前进，彼此守望，在神呼召我们的地方努力向前。保罗在信中说，我保罗和提摩太在一起，我是一个老年犹太人，他是犹太和希腊混血年轻人，我在监禁中他照顾了我。另外还有谁支持我们呢？是吕迪亚，她是希腊女商人。另外还有罗马的狱卒也归入了教会。历史上的敌人，不同性别，不同种族，不同语言，不同背景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，他们为了福音而齐心努力。不同世代的人并肩而行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一起归入教会，成为天国的公民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拓展我们的角色，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地位，实际上我们是在彼此承诺说， 我并不孤单，我为了你，你也为了我，我们一起为了福音的使命而努力。信徒们会做一些事情，当我们对耶稣基督委身，我们会通过洗礼来表达我们的忠诚。我们对世界和教会说，我与耶稣基督已经合而为一，不是靠我的德行，而是靠基督流出的宝血，是耶稣的血洗去了我的罪。在洗礼中，我对基督的工作表达了委身。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也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员。在教会的小组中，在祷告会中，我们并肩作战，彼此委身，互相守望。基督徒跨越世代，跨越种族，跨越人口划分，实际上向世界展示了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的工作。你还记得以弗所书吗？使徒保罗说，当神呼召不同种族的人进入教会，为了福音而一起工作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？在新约圣经中，百般的智慧与旧约圣经中约瑟的彩衣是同一个词儿。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向执政的、掌权的显明了神不同颜色的智慧。我们常常认为天堂里只有天使在那儿，但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使徒保罗说，教会跨越种族、性别和年龄，聚集在一起互相守望，在小组中彼此支持，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并且彼此带到。即使恶魔也会注意到神的工作，并且说，哦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，信徒竟然可以聚集在一起，为了福音而努力工作。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教会跨越世代、跨越种族、跨越地区、跨越国界，似乎只是为了顺服政治的正确性，但并不是这样。正如圣经所描述的，信徒们有不同阶段的忍耐。第一阶段是，我不会恨你，这是最低层次的忍耐，我不会恨你。而更高层次的忍耐是，好吧，我会接纳你，你跟我不同，但是我会让你进来。接着更高层次的忍耐会说，我希望把福音展示出来，因为神将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。最高层次的忍耐说，我不仅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来我这里，我还需要他们。福音显明的时候，魔鬼就会逃跑了，福音的工作就会往前推进。我们不仅仅在同质化的教会中显明福音，不只是照顾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教会不只是有相同年龄的人，也不是只有相同地区的人，也不只是有地位相同的人。不，如果单单只有同类的人，那么教会会变成什么呢？我会组建我的教会，你会建立你的教会，我们彼此不相往来，那我们如何活出福音呢？福音就是人们会说，我们彼此守望，我们每一代人、每一个种族都会奉献自己。我想到了教会的美好。年轻人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失去了对婚姻的信心，我对家庭的稳固失去了希望，但是在教会里，有些夫妇已经结婚了30、40、甚至50、还有60年以上的。年轻人会说，哦，我再次看到了希望。福音在家庭中发挥着功用。老年人也会想，哦，我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力了。但是你看到年轻一代并没有为基督而活，他们甚至反对我们传统的教育理念，他们随从朋友同侪的压力和坏习惯，你就说，我要为主站出来，我要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要去帮助20多岁的年轻人，还要帮助尽可能更多的人。我相信信仰世代相传的力量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为了福音，我们彼此守望，并肩作战。我不再只是说，你管好你的事，我管好我的事。这是无私的生命，我们为彼此而活，为他人牺牲自己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前进，克服各种困难和分歧。 因着福音跨越所有界限。接着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在神的工作中变得无所畏惧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您可以使用我们的节目内容来加强个人的委身，也可以在小组当中分享您听到的信息。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中，你谈到了为了福音事业，我们齐心努力。我们一直在听到福音这个词，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定义福音。那么，这个福音是什么呢？
福音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好消息。在希腊文中，福音就意味着好消息。但是我们可以深入一点，这个好消息有什么属性呢？那就是神为我们提供了他所要求我们的一切。为了与神连接在一起，我们需要圣洁，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但问题是，你我并不圣洁啊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圣洁呢？答案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。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，走上十字架，为我们付清了罪的刑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复活升天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为我们祈求，继续看顾我们。他也让所有的事情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我被基督归正了，凭着信心分享着神的伟大恩典和恩赐，这不是靠着我自己赚来的，也不是一种自我实现。我不需要越过海洋，跨过高山才能得到。我无法靠着自己归正，是耶稣使我归正，所以我要信靠他。因此，福音是一个好消息，神为我们提供他所要求的一切。神要求圣洁，我无法自己提供，你也不能提供，所以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我们通过相信耶稣而得以走上这条路，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！
谢谢你，牧师，你今天为我们清晰地定义了福音。
说 唱诗歌颂赞美我的主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主是我喜乐的旋律，为我生命涂上那美丽的色彩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主是我喜乐的旋律，为我生命添上那永恒的盼望。
听众朋友，蔡伯恩牧师在《腓立比书》中的最新系列节目，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圣经鼓励。每一次，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真理，并且得着喜乐。请您为我们的节目祷告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